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会先有这个小总，然后才接下来有一个对整张信息的一个更详尽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 Asher 来跟我们来分享他今天的亮光。那大家从心里面去欢迎他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呢，就以掌声鼓励他。
感谢赞美主，谢谢 IP 真欢那么幽默的开场。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那我们今天晨祷呢，我们就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4章哦。那今天呢经文呢，其实是跟前一章经文，然后跟下一章经文是有很详细的关联哦。所以你会看到特别的主角就是巴拿巴还有保罗，然后更重要的主角就是保罗，他们会怎么样从这个服事里面有上有下齁。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呢，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它不断出现很多次。那个词呢就是二人这个词哦，就是两个人的意思，不是那个二人哦，是二人这个词出现七次。在前一章呢，我们看到巴拿巴还有保罗被赶出境外哦，他们在这一章里面呢，他们就来到了以哥念这个地方。那他们行动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二人一起同行，然后他们也是有同一个负担，是被同一个时间被圣灵差遣出来传主的道的哦。即使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二人同心，然后以团队的方式去传扬主的名字哦。所以我们今天我特别有感动跟大家分享啊，就是第一到第七节的经文。那我就把这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的题目定为呢，同心对齐传主的道。那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在第一到第二节，我把它定为同个意象，同一意象，同心传道。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傲恨弟兄。那我们这边看到呢，他这边说到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哦。那以哥念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吕高尼行政区的首府，位于比西底的安迪亚西南方哦，大约122公里。然后由此地呢，再往南下呢34公里呢，就会去到他另外一个传道，就是今天讲到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路斯德。那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行走了这么长远的路，他们一来到以哥念呢，他们第一个事情去做的事情啊，就是他们一同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是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先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是同进的，就是看起来是因为他们在上一章哦，他们有讲到说他们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嘛，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首先是一同进入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哦。所以我们看见他在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二人是很同心的，是很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马上就进了这个会堂里面去讲神的道哦。当然我们在第二节我们看到说，他们在那里同心讲道，同心服事的时候，就叫那个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希利尼人信的人很多。但是同一个时间也有一些人是不顺从的，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他们两个所说的话，甚至还在耸动外邦人哦。耸动呢，其实大概这里指的意思就是捏造坏话哦，刻意去挑破离间哦。所以其实他这边又特别指到说，那不顺从的犹太人哦，为什么说是那不顺从的犹太人呢？其实他特别是他们是代表被暗名是属乎神哦，但是又有正统的那个传统，然后他们又笃守规条，过着严谨金钱的生活的人们哦。但是由于他们缺少这个启示，他们不认识基督，所以在言语的行为上面呢，会逼迫那些有神启示的弟兄们，所以他们不能马上接受基督 这位主。那其实在第一个大点里面呢，我是看到巴拿巴和保罗是如此的同心，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方向，他们同心进到一个地方去传道。那当然当他们两个人进到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其实有人起来耸动很多人哦。那其实我也看见他们两个是彼此相信，彼此认定他们对方的。因为我相信当有人起来耸动的时候，难免他们两个人也会听到一些话语，可能也有一些在他们之间的挑破离间的话语，但是他们两个依然是很同心的相处传这个道哦。所以另外一样事情啊，这也告诉我说，在这里呢，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效果或者是反应哦。一就是可能他们真的是听了相信主，第二可能他们也会会说他们不顺从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在服事上面呢，如果我们说我们在服事上面可以得到100%的人都喜欢我们的服事的，那其实实在是不大可能啊。因为我觉得一个再好的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对他有一点不满的。但是呢，其实我看到巴拿巴和保罗是如此的同心来专注于神，他们不专注于环境，不专注于人的那个言语哦，他们就是单单的来向神传他的道，向他们来传神的道。所以我看见他们是如此的同心跟专心来传神的道。那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在第三至第五节啊 ，sorry 是第三节。那这里的大点呢，就是叫同心合意倚靠主灵哦。那我们特别看到第三节，他这边说到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那我就看到他们二人在那边住了多日嘛，所以他们可能在那边住的时候就有同心祷告啊，同心寻求啊，然后一同住，一同吃，一同行，所以他们的那个默契哦，就已经达到那一个效果了。所以我每次看学房哦，他们上来操练之前，那个老师哦都会问他们说：“你们上台之前也没有互相一起祷告才上来一起服事啊？”所以可见这个同心服事的心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住了多日的时候，他们就倚靠主放胆讲道哦。这倚靠主放胆讲道呢，倚靠主呢，其实原文是在主里面的意思。所以信徒的心灵呢，从环境事物中呢，当他们安静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入进去这个主的里面，就能激发胆量，自由的在讲道哦。那我这边呢，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特别让我想起上个星期六哦。上个星期六青少牧区呢，很感恩有三位年轻人领袖哦，在台上也有10分钟操练这个 Pastor Junior 的讲道的操练哦，所以非常感恩，因为我看到他们三个人真的是有很多感恩见证的分享，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勇敢的心为主摆上哦。那聚会过后呢，我就特别多问了一位青少年的心情啊，因为我看他的表情不是很好哦，他分享过后下台，然后他就看起来有点沮丧啦，所以我就去多问他几句，然后跟他了解说，原来他上台的时候是十分的紧张哦。纵然他是真的是有很用心去预备很多这些资料啊，但是他上到台的时候他是十分的紧张哦。所以我就为他祷告，也给他鼓励说，其实神是看得见你在台上的服事的，只要他，我也看得出他真的是有去祷告啊，去领受啊，这个也是他寻求回来的亮光。我说最重要就是你在分享道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专注于神，要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那当然他那天分享的那个经文也很巧妙，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事上认定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就看见其实神真的是很美妙哦，就是当我们真的是要传起神的道来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那一份负担哦。所以呢，在这第三节接下来的经文呢，这里说到，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哦。那我就看到很特别的字，就是主借着他们的手。那这话就表示呢，他们所行神迹的时候，是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哦，是神借着他们的手来施行出来的。所以呢，他们二人呢 刚才我也说到说他们乃是同心侍奉同住同行然后一起来服侍甚至同交通所以主就借着他们的手在圣灵里面动工就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所以若我们真的是要传讲神的道或者是我们真的是要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放下我们自己要依靠主的灵来行事、哦、然后第三大点呢我就把它在第四到第七节就把它定为同心对齐不忘主道、哦、那最后呢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福音在城市里面却开始民众却开始分了党、哦、所以就逼迫使徒的人就越来越多甚至呢还有人开始要拿石头打他们然后凌辱他们、哦、那使徒这里讲到说使徒知道了他们知道有这一个事情了他们就逃往哪里哪里所以呢其实我发现主的工人呢有时候也是要逃避逼迫的哦因为传道人呢其实逃难呢并不是羞耻的事情而是因为主也曾经如此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事情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10章23节还有讲到我们说其实有时候主有他更好的地方要我们去所以我们也是要看着那个流哦然后去行事哦然后这边的逃呢这个字呢其实是代表出一个退让不争的意思哦是基督徒应付逼迫的时候一个原则其实我们不像一般的人逃起来躲起来而是看到他们齁、哦、是逃到别处去传讲神的福音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切呢其实真的是要同心来倚靠神同心与神对齐让把一切的环境呢都专注于神我们看环境很多糟糕的时候其实神有更好的一个目的地更好的事情要我们去做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与他对齐我们不要忘记他的道、哦、所以今天总结呢我把这个总结呢就说到说其实主在这两个人宣教的信息哦，其实已经放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恩哦。我们很常要求主呢给我们一颗可以同心合意同心服侍的心并要有一个为主摆上愿意为主献上的心所以我们在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却不忘记神的同在我们可以与神同行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团队来为神摆上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Asher 同工的分享那我想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同心对齐真的同心有同心的时候但是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当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后面又有不同的考验但是神的旨意仍然没有受拦阻 OK 但是 OK 我今天使徒行传14章我们看这一整章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这两位也好或者说当时神对保罗的一个托付就是要把福音带到外邦去虽然巴拿巴是那个引他进到这个宣教的合场跟开始带动他的那一位可是往后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是特别选众以保罗为中心的一个的路线好、哦、来记载那所以整个初期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传福音那福音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果效呢那在这个地方今天这一章我会看到说是福音的两面我们从福音的两面观来看我明白很多事情都有一个表面好、哦、跟一个的内涵有些东西是很多事情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表面看到一个现象可是实际上它又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的内涵那可以是看起来是消极的那其实它背后却有一个积极面那这个是很多现实的生活有的尤其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很多表面看起来是苦难的是危险的可是它实际的内涵却是一个神的心意当中 让人去经历的，是为了要可以得到人可以突破的。那我们看到对初级教会来说，虽然在当时的一个环境里头，你会看到一个现实眼睛所看到的跟灵里头信心所盼望的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个很变幻的世代去考验体验真实的一个信仰？那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其实他们所强调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或者说信仰的一个盼望，那个盼望跟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我们相对在一个安逸的社会当中，我们所强调的福音是怎么样带来平安啊，怎么样带来丰盛啊，怎么样带来富足啊，怎么样带来神的帮助的成就啊。可是对当年来说，整个大社会大环境是挑战的，是有困难的。信耶稣马上就会面对一个被逼迫的，被同族的人逼迫，被整个甚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的体系来逼迫。所以意思说对他们来说，信耶稣哇从此就幸福的那种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子，而是一种信耶稣我们就找到了那个永恒的盼望，是对将来有一个神的国会降临，要有那个永恒的国的那个的盼望。所以这个是当年的那种信耶稣的一个形态。所以很显然他们所信的就不只是表面我可以得什么，而是我知道我的内在生命要得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分三段来看。第一到第七节，一个福音两种反应。那从他们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进到会堂里头去宣讲福音的时候，因为当时在这些所谓的已经开始离开了以色列的这一块版图的时候，其实当时在中东的地区还是现在的他们所去的这个地方是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就当时有很多犹太人也好，或者是甚至一些所谓的希腊人也好，他们当中是信犹太教的其实也蛮多的。所以就是说当他们进到犹太会堂，不只是有犹太人的犹太信徒，也有希腊人的这些的所谓的信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信徒。那当中第二节说到，但那些不顺从犹太人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他们首先你看到一个心态，就是他有一个不顺服。那不顺服我们说是因为我不认同你因为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 OK， 这个我们说很可能是一个现象，但是他们的本质里头有一种不顺服。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不顺服就带来他们心中的恼恨那这个恼恨不只是他们自己产生对弟兄的恼恨，而且是激发了很多人，就是耸动了很多人一同来产生这样的一种的恼恨。所以你看如果按照我们所理解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对犹太人或者说有犹太背景的这些人来说，其实从之前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讲的时候从过去的历史无论从亚伯拉罕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说，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听了应该都可以明白的，都可以明白的。但是当讲到圣经所预言的旧约所应许所预言的，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下你会看到他们先有一种先入为主，就是不顺服。当他心中不顺服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不谦卑，那他们就有产生一种的恼恨。所以这里可以我们看到有一种心态是叫做不顺服的心态。那不顺服的心态其实你用什么理由跟他讲好像其实作用都不大，你越想要用理由来说服他，他里头越有一种就是要反抗。有时候反抗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为反抗而反抗，不管你讲的有道理没道理，因为他的心就是不顺服。那这种心态跟耶稣所要的心态跟圣经所说的心态其实是相反的。你会看到神怎么样来形容一个 更像神的属性呢？就比如说，当神来形容摩西的时候，神会这样形容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谦和就是一种能够拼，能够顺服的这样的一种的本质，那胜过世上众人。那甚至耶稣自己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那就是看到说，连耶稣神形容世上最好的人，胜过世上众人的是柔和谦卑。那耶稣自己也表达他是柔和谦卑。那你会看到，原来能顺服，这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品质。相反的，当一个人的心态不顺服的时候，其实他就很容易，很多东西是为反而反，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是听你的？所以会为反而反，那这个很显然就不好。当然，我们这里所谓的顺服，不是指违反真理的哦，那种的顺服啊。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你想，你是一个容易顺服的人吗？那很显然，这里给我们看到，福音带来的两种反应：不顺服的心，很显然这是不好的。第二种人，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比如说14节说到，城里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所以出现两种人，有愿意听使徒们所讲的，也有愿意听所谓的那一般为反抗的、不信的、不顺从的那一般的犹太人。那我们看见能够听了就信，其实这些人是有一颗单纯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会发现在整个圣经里头，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就是那些能够单纯而的，能够听了就愿意信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会看到在信仰里头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要点，就是相信。相信，无论你有学问没学问，无论你多有钱没钱，无论你的背景是如何，福音你发现它是给相信的人，不是给你有比别人够格够条件，不是，就是给相信的人。所以能够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见耶稣也曾经对着他的门徒说，指着当那个多马，说我如果没有摸到我总是不信。可是后来耶稣虽然给他摸了他的伤口，证实是真的，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你是因为看见才信，但是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就更有福了。所以我们相信信心，单纯的信，这是有福的。 OK， 这是我们看到福音带来两种反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做一个容易相信的人，而相对的就不是那种死硬不顺服的。好，那第二段从第八到第十八节，这里看到即使神迹新人蒙蔽，就是即使是看到了神迹，可是有一些人的心还是被蒙蔽。从第八节到第十八节的这一段，就看到在路士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啊。单单这几句话的形容，你就会看到这几个人这个人是两脚没有力，而且是生来就是瘸腿的，意思他从来没有走过路，意思说对他来说走路这件事应该没有在他的思想当中，因为他从出生以来就从来没有走过路。可是第九节说到，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权利。那很显然，保罗讲了什么呢？保罗传讲神的道，耶稣基督的道，是那个大有能力的道。那这个道让他的心就开始认定了，相信了，而且那个相信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保罗一看他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信心。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大声地说，你起来你的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所以看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神迹，因为我相信对当时的这些人来说，有一些的所谓的瘸腿的，他从来不能走的，那怎么会在城门口呢？啊，怎么会在城的那个城里坐着呢？那很显然，有人帮他，就是过去我们在福音书里头啊，看到很多这种的描述，大概这些是要饭的啊，就是乞丐，人会常把他带到那里来，就有人就会给他施舍啊，他就这样子来过活的。那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他都知道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可是如今当着众人的面前起来行走，那这个神迹显然很大。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其实从神的道而来，听见了神的道，听见了神的话。所以今天当神的道神的话里头包含了，当然就包含了见证。如果保罗只能讲啊，神是那一位医，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医治的主，有谁被医治过？哦，没有，没看过啊，只知道他是医治的主，也看过他医治。哦，可是自从耶稣升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过谁得医治。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他所讲的当然是没理的。可是他真的就实际经历过，这个人得医治，这个人得医治，所以我也相信很多的见证。就带出了，对啊，如果这个人也可以得医治，那个人也可以得医治，那我信这位神，这个福音啊，能够叫我得医治。很显然，这一些的见证对这个人引发了他里头的信心。那信心带出了医治，这个是其中一个。医治可以是很多种方式，神的怜悯，你没有这个信心，可是神要医治你，那也可以医治你。可是这一种却看到说，因为他里头产生了一个的信心，一个渴望，所以当下保罗无论从启示也好，从直觉也好，看到他里头有信心，立刻就叫他起来，他就行走了。那我想这是真的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所以瘸子的信心从哪里来？我相信是从神的道来。第二，给我们看到一个神迹未必能够让人产生真的相信。那因为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些所谓的外邦的这些神庙哦的，包括当中的祭司，对这些人来说，看到保罗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哦，他们里头的那种的思想的系统啊，立刻就觉得这个不可能人做的，所以这既然不可能人做，那是谁做？那当然就是神做。那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神了了。所以这种在外邦很多尤其希腊文化当中那种多神论的那种的思维，就会看到诶，既然超自然能力在他身上，那这个人很显然就是神，所以大家都就来拜他了了啊，大家就要来跪拜啊保罗跟巴拿巴啊。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就形容他们两个就在那里就是撕裂衣服啊，就表示 no, 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只是人而已啊。所以当中啊，他们就在那边形容说这个圣经的翻译啊，是因为是清朝那个时代的翻译，所以有一些字眼比较不是很现代化，诸君啊，各位仁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为什么做这事？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正是要告诉他们，你看人很容易把一些比较有超自然能力的就当作神明，所以很多神明多元宗教或者多元这种民间信仰怎么产生出来？就是因为当人看到一些超自然能力就把它神化。那当你把它神化的时候，你发现背后也真的有一股灵界的力量，所以就看到很多的这种迷信的东西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当下当他们这样做，保罗就趁机告诉他们我们就是要脱离这一种的迷信，要看到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刚刚大家所看到的神迹其实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行使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当他讲了这些之后，又带出了一番的真理，就是看到神是怎么样眷顾照顾 整个大地哦，这些所有的人讲了这一番道理，但这帮人的回应是什么呢？这帮人并没有因为这样听了就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来敬拜这位真神才是，只是紧紧的勉励他们继续向他们跪拜而已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他们背后的一种的瑕疵，或者背后的一种捆绑，或者说这是背后的一种蒙蔽。所以今天我们明白到，当人惯性的祖宗是这么信这么拜，那几十年来是这样信这样拜，所以他就是惯性的在一种蒙蔽的里头。其实是这样子的，好像当你用某一种产品无论是吃的用的也好，你用久了你觉得这个很好，别人告诉你没有啊，我在介绍你另外新的，人没有容易说立刻就信，总是需要一番的唇舌去说服去证明然后人才愿意说 OK 那我试试看那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到我们这种信仰的经历很长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一样东西，神迹理当就很容易叫一个人相信，但是事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人里头有一个固有的一种的思想，不见得神迹就一定信。所以人的心怎么样子能够被真理来引导，我想这也是很重要。所以很显然当我们说到真理，我们就会回想到要明白圣经，当我们说到神迹，我们就会想到就是依靠圣灵的恩膏跟大能的服事。那今天我想我从过去一个比较传统的背景的时候，就是纯粹只有圣经，只有圣经。所以虽然信仰好像有一定的基础，可是对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当后来经历圣灵之后，我们很容易倾向追求圣灵，就是一直追求神迹。那追求神迹当然很真实，可是与此同时信仰的基础有时候不坚固，那也是不够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走的路线是，既是看重圣经有真理，也看重圣灵有能力，所以我想这是并重的一个的方向来前进。好，那我们看第三段19到28节。那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实际的，之前他面对要被丢石头的威胁，他们逃跑了，可是今天他们在这个以哥念的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人甚至从安提亚和以哥念就来到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而且是什么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 OK， 但这三句话三个形容用石头打他很真实的，你想象人家用石头丢你，而且在中东的地带你知道遍地都是石头，随手一拿起来，大力的、小力的、圆的、粗的，我们新加坡会看到的石头很多都是那种圆圆的石头，那边石头是很多很尖的、很利的，各样的石头。你想象众人用石头丢他，所以丢到一个地步，保罗不但是躺在那里，很可能石头很多石头就压在他身上，所以大家都看准他是已经死了，所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那死了就怎样？死了当然不要在城里头发臭嘛，就把他拖到城外。那当他被拖到城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认为是尸体要把他拖出城外，你想会拖他的哪里呢？比较可能是拖脚吧，拉起他的脚，或者绑一条绳子，然后就两个人一起拉。那我们知道，当一个所谓的城内到城外我们如果看电影看到那种很巨大的城如果要拖到城外，应该不会是我们这里到门口这样的距离了。我相信应该是一段距离少说都是1公里以上吧。那你可以想象，在中东地带那一种遍地都是石头的那种的地方，这样拖着，先前如果没有被石头打死，只是半死，只是昏死，那可是这样一拖的时候， 在那种石头地这样一磨，无论是被擦伤或者头撞伤，其实不死都会被拖死嘛。所以你可以想象李当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二十节说什么？门徒正围着他，就去到外面了。当然还有一些门徒是已经信了的嘛，就会跟着。所以当他一起去到外面的时候，他们围着他，围着他，我相信应该不会是看热闹吧，也不会是在验尸吧。他们围着他，我相信他们就应该是会是祷告。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没有更多的形容，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了。哇，这种形容感觉是什么呢？福建话讲不呆鸡啊，就起来了了。而且起来就怎么样呢？又进城去。哎，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会看到神迹不是发生在没有困难、没有苦难、没有考验、没有挑战，神迹正是发生在最大的困难、最危险的经历、最大的落难的当中。可是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就显明出来。所以我想保罗为主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他面对许多苦难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里都看到保罗的服事能够叫那个瘸腿天生瘸腿起来行走，他的能力，所以他的权柄，他的那种恩高，甚至连外邦的这些的宗教的祭司都把他当神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是多有能力多有恩高，或者说有多大的那种神荣耀的同在。即使是这样子，考验仍然是真实的。面对石头打的时候，为什么当时不是出现一个画面，那石头一丢来的时候来到保罗的面前，咻弹回去，来到又弹回去。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丢石头的一个一个被击倒，或者不然就全部都投降，就真的相信说哇，真的神与你同在。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那些人全部跪下来，就这个保罗真的是神他们又是在那种的背景底下。所以很显然你会看到神同在，显神迹能力，可是与此同时，神也许可很多考验。所以这个就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福音对他们来说，不是他把我平安，他可以医治我的疾病他可以让我生活更丰盛。福音可以包含这些，但不一定就是这些。因为福音看到的就是死都不怕，因为我有永恒的盼望，我有永生的这个应许。所以这个就是福音带来的一个的力量。而经过了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如果不经历苦难，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如果没有经历过受伤，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医治。如果没有经历过风险，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平静。如果不是经历这个世界上带来甚至是死亡，就不知道原来我真的有永生。所以你会看到神许可的考验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信仰。这就是福音的两面，表面无论是好是不好，但是里面内涵要看到的是真实的一个信仰。所以总结来说，这就是福音的奥秘。那福音的奥秘用俗语的一句话来说叫做苦尽甘来。有时候经历了考验跟苦难，就像圣经在哥林多后书，这是保罗后来的一个领受跟描述，就是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看到苦难是换取荣耀的其中一种的筹码。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得荣耀？你发现每一个得荣耀都是要经过考验，经过苦难，经过煎熬，走得过了你就得着了那一个的荣耀。我们看到福音最荣耀的福音，它来自于羞辱跟死亡。经过了羞辱，经过了死亡，成就了这个福音。那这是福音伟大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很显然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 今天我想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一种所谓的很不定性，水深火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平安，跟很不稳的一个这样的疫情的当中。那新加坡好像似乎在整个世界的这种的瘟疫的困局当中，好像暂时保有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是平稳的已经经过两个礼拜，没有任何本地的这种的病毒的传播，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你说是人的努力是一方面，人有一颗顺服的心，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心态是不顺服啊，你叫我戴口罩，我呼吸很困难，你叫我要安全距离，我失去自由。那如果人不肯顺服，当然跟着会有更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周边的世界各地所看到的现象。相对新加坡的法治跟人愿意顺服的时候，相对的我们就更多的蒙保护。我想这是一个对的心态，对的生命，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张圣经，让我们也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更好的反省。好，我就分享到这里。